第39集。女房东气不打一处来，韩东赶紧陪着不是，说了一大通好话，最后把裤包里仅有的400块钱交给女房东，对方这才同意宽限他们到月底，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。韩东走进卧室，见周丹倚靠在床上，表情木讷。他坐过去说道：
你怎么这么跟房东说话？我们欠了人家3个月的房租，你不说好话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怼人家啊？
周丹一言不发，目光涣散，就像丢了魂似的。韩东察觉到不对，问道：
出什么事了？
周丹沉默良久，说道：
我怀孕了。
啊！
韩东叫了一声，随即展开回忆：
怎么可能？我每次都是体外的呀。
周丹坐起来：
体外就一定保险吗？网上说了，体外也有一定概率怀孕，中奖了呗。
你怎么知道怀孕了？去医院检查过了吗？
我大姨妈推迟了20多天没来了，今天我买了2张试纸，测出来都是阳性，还用得着去医院检查吗？
韩东抓着脑袋：
那怎么办？
周丹白了他一眼：
还能怎么办啊？做人流呗，难不成生呀？你养得起吗？啊，养活自己都难。
韩东连连点头，随即又犯了愁：
哎，我上份工作被坑了，新工作今天才找到，工资是月底才发，刚才房东把我身上最后的几百块钱都搜走了。哎，你还有多少钱？
周丹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十分清楚。
1600。
做人流要多少钱？
我刚才路过医院问了，无痛人流3000多，九痛的价格减半。
3000多呀，这么贵？哎，那就只好做有痛的了。
周丹倏然望向韩东：
做有痛的？你说的倒轻松，我2年前就被你搞大过一次，做的就是有痛的，那滋味我现在都忘不了，就是一刀一刀剜身上的肉，你是没尝过，根本想象不出来有多疼。
其实韩东多少也能想象得到，他记得当时周丹做完有痛人流后，足足在医院的长椅上坐了2个小时，痛得脸色发白，眼泪长流，没法走路。他也不希望周丹再次受罪，但眼下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，确实拿不出钱来。他想了想：
你问的是3甲医院吧？哎呦，这种大医院收费肯定高，要不咱们找家小医院？
话没说完，周丹从床上蹦了起来：
小医院？你没看网上的新闻吗？有些女的到小医院去做人流，结果因为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不过关，轻则落下一辈子的妇科病，重则丢了性命。你为了省这点钱，连我的命都不在乎了。
韩东苦闷地说：
哎，我这是省钱吗？这根本就没钱呀。
周丹愣了一刻，抓住韩东的手说：
你干脆给我肚子上狠揍几拳得了，直接帮我打流产，这样就一分钱都不用花了。
韩东吓坏了：
你别瞎说啊，这怎么可能？
周丹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，韩东的心里也十分难受，他搂着周丹的肩膀说：
别哭了，咱们就到医院做无痛的。明天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我跟他们借点钱吧。
又安慰了半天，周丹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些。韩东问周丹吃晚饭没有，周丹说还没呢，毕竟是孕妇，总不能就一碗方便面对付过去。韩东下厨给周丹煮了碗面条，握了个鸡蛋，加了根火腿肠，就算是荤腥了。周丹吃了口面，悲哀地叹道：
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
韩东是非常抗拒主动跟家里联系的，特别是张口要钱。主要是当初大学毕业后，父母利用关系在朔州老家给他找了一份社保局的工作，但韩东不想回老家那小地方，年轻气盛的他总想在大城市施展拳脚实现抱负，就拒绝了父母的好意。父亲气得要命，这份工作是他舔着老脸才求到的，是很多人都羡慕的铁饭碗，韩东居然不领情，白白就放弃了这个机会。父亲当时发了狠话，说：
你瞧不起当个小公务员是吧？你以为大城市是那么好混的？那好，你在荆州市要是发展得好，我从此就不再提这件事儿，跟你认错都可以。但你要是过得连个普通公务员都不如，你就别回来见我了。
刚毕业的大学生心气儿都高，总觉得只要努力，世界总有一天会被自己踩在脚下。韩东当时的回应是：
好啊，那咱们就走着瞧吧。
一晃五年多过去了，韩东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，本以为这是现在最热门的行业，可进入了社会后才知道，正因为是热门，市场早就饱和了，除非你是精英，否则很难在电商这块混出名堂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这句话他用了五年的时间才领悟到，但他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他还在尝试，不断地尝试各种可能性，期待人生的翻盘。可眼下必须求助于父母了，厚着脸皮也得要到钱给周丹做无痛人流。韩东拨通了家里的座机号码，父亲接的电话说：
喂。
哎，爸，你和妈最近怎么样？身体好吗？
还行。
是这样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
他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，并且一语中的：
要钱是吧？你现在会主动打电话回来，而且还会关心下我和你妈的身体，绝对是给要钱做铺垫的，我猜的没错吧？
您能别说的像叫花子一样吗？什么叫要钱？我是借钱。
父亲嗤笑了一声：
儿子跟老子借钱，有这说法吗？啊？难道你不还钱，我还能上法院告你不成？那法院会受理吗？
韩东突然觉得很烦，不想啰嗦了。
哎呦，您甭管是要还是借，反正数目也不多，就两三千块钱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
父亲的口吻变得严厉起来。
怎么，你混得连两三千块钱都没有了？我还以为你要借多少，让我给你付房子首付还是怎么样？结果你只借两三千块钱，你不会是连饭都吃不起了吧？啊？哎呦，我当初是怎么说的？我让你回来在机关工作，收入又稳定，你却好高骛远，你现在都混成什么样了？哎呦，借什么钱呢？回来算了。喂？喂？
电话那头已然是嘟嘟的忙音了。父亲气得想砸电话，韩东这边也差点把手机砸了，还好理智把他拽了回来，砸了可就没钱买新的了，只能把气往不伤钱的方面撒。他狠狠地踢了一脚路边的一棵梧桐树，痛得直呲牙。其实打这通电话之前，韩东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，钱没借到还被挖苦数落一通，关键还验证了父亲当年的话，自己确实在荆州快混不下去了。不行，凭什么就认输呀？我不是才找到新工作吗？韩东心里发狠，这份工作一定好好干，干出个名堂来，我就不信没有出头之日。他振作精神朝公司走去。晚上，周丹拖着比往日更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，已经快八点了。他跟韩东是大学同学， 现在在一家小型影楼做摄影师助理，负责背器材、补光之类的工作。一旦遇到出外景，就特别的累。今天有对照婚纱照的新人，就是俩事儿吗？外景地非要选在离市区很远的山上，一群人顶着艳阳爬了两个多小时的山，才选好合适的取景地。那两人坐在树荫下，倒是一脸甜蜜幸福的模样，在旁边举反光板的周丹累得想吐。韩东问周丹吃了没有，周丹说吃了工作餐，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洗澡睡觉。周丹放下包，坐在床边揉了会儿脖子，然后走到衣柜面前，打算拿出里面的内衣裤。刚打开柜门，骇然看到柜子里坐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，她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厉声尖叫。